接下来这一堂，我们有张路加牧师释放主的信息，题目“呼唤属灵的父亲”。我们请路加。
我们再次用祷告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，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给他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口舌，愿恩主来向我们说话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不但是在这里用我们的口来向你歌颂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更是跪在你的面前。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我们本来是流离困苦的一群，如同羊没有牧人，又如同孤儿没有父亲。不认识你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安慰？我们的人生只能是被忧愁包围。感谢我们的天父，你完全了解我们的境况，你深知我们内心的需要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把我们一个个找回到你的国度，把我们一个个抱在你的怀中。主啊，如今你的话何等的安慰我们，是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，是你拿去了我们心中的忧愁，是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，我们脚前的灯，我们路上的光。阿爸父啊，我们再次为着在你面前的聚集献上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因为你定规，你晓得，你坐坐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也必要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你动的善功，必要成全这功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就恭敬，再次把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，向我们吹气，向我们扬脸，向我们说话。在你的儿女当中，父啊，愿你的心得着最深的满足。主啊，我们只恳求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，在我们当中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。你不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这里的聚集就一切都是突然。你不向我们吹气扬脸，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就全然归于虚空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恩待，恩待怜悯这个不配的器皿，用你的宝血把它里外洁净，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来充满，也是每一位我们坐在这里的，我们同被一灵一位圣灵所感动，同领受一位天父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吹气，向我们说话，垂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一堂要跟各位来一同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：呼唤属灵的父亲。上一堂刘牧师特别问我们一个问题：我们当中有没有感觉没有忧虑的举一下手。我想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常常很挣扎也很纠结。一方面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应当忧虑，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常有忧虑。我想其实有一种人最想要举手，不过可惜他们大多不在我们这个大会当中，我相信就是许多年幼的孩子。若是一群孩子在我们当中，我想他们大概很自然可以把手举起来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向孩子学习，看 看看他们的信心，看看他们的单纯，看看他们的笑脸，他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忧虑。我们大概很少看到几岁的孩子跑到他的父母跟前，然后呢满脸皱纹，爸爸妈妈，明天的饭在哪里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吃的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孩子？一个孩子当他对他的父母蛮有信心，他就不知道什么事叫做忧虑。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说我们不要忧虑，不是靠我们的努力，不是我们常常对自己说我不要再忧虑，我不要再忧虑。当我们越这样想，也许我们就越忧虑。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记得我们有一位天父，这位天父掌管一切，这位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这位天父真正把安全感给我们。因为心里有了这位阿爸父，我们才能不再忧虑，我们也才能够去传这个叫人不忧虑的道理，传这个大喜的消息，就是上帝除去我们人间一切的忧虑，他自己把天上的喜乐、天上的平安全然的赐在我们心里面。乃是因为我们真正得着了一位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不但得着了这位天父，耶稣的话说，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来效法我们的基督，我们要来让天父的心成为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来让人看见，好像使徒保罗说的，没有人看见上帝，但是你们可以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你们可以来看我的生命。我们基督徒同样敢让人看这样的生命吗？当充满忧虑的世界，当充满忧虑的邻居，当充满忧虑的社会，我们敢向他们说，你看我的生命，我有这位天父，我不再忧虑，你愿意这位天父也同样成为你的阿爸父吗？这是使徒保罗的侍奉，这是他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来劝勉我们，我们也当如此的来侍奉。我要请大家一起来，我们共读这一段上帝的话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话，来预备，请。
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，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
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学基督的有好多好多的师父，他说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这是何等对你我的提醒，我们是有天赋的人，但是我们能不能来效法这位天赋？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带出为父的心呢？我们有没有让天赋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，以至于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来侍奉？我们有没有真正与人的关系是这种福音里面生养的关系呢？保罗说师父有一万，这个时代要做师父好像也不太难，你学一点，你读一点，你网上看一点，你光碟里面听一点，
我们可以马上到处去教导别人。但是保罗说，父亲不多，父亲不多。今天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来呼唤父亲的年代。爸爸在哪里呢？父亲们去了哪里呢？我想保罗这里提到的父亲绝对不只限于弟兄们的角色，正像早上王志军牧师用希伯来书这段神的话来劝勉我们，那里提到弟兄们，你我都知道，当然不只是指到我们在座的弟兄，也包括弟兄姊妹。今天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你我已经得到了这位天父，我们的服事也当以天父的心为心，我们也应当真正承担这样一个父亲的角色。我们在福音里面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与他的关系好像一个爸爸与他的孩子的关系。我们不只是传了福音转背就走了，他们的需要、他们的眼泪、他们的挣扎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藏在我们的祷告里面，藏在我们的纪念里面。我想到昨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许多位属灵的前辈们，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教会产生了这样的影响？没有别的秘诀，这些位无论是谢慕善老弟兄，无论是杨新飞老姊妹，无论是戴少珍牧师，无论是余立功牧师，我们已经听见看见太多这些的见证。因为他们的服事不是单单语言上的服事，是生命里面的服事。他们带出多少属灵的儿女们出来，他们是真正在承担属灵里面父亲的责任和角色。你我都知道，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父亲角色缺位的时代。爸爸们都去了哪里呢？今年6月2号，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文章，我把里面的数据在这里稍微的摘录一下。6月2号，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提到，今年5月份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，单单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一共有46.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7.1%，增长了17.1%。那篇文章提到，平均每一天超过5000个家庭分崩离析解体。这篇文章提到，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7年递增，北京、上海的离婚率都已经超过30%。爸爸们去了哪里？父亲们去了哪里？去年10月11号，在湖北的恩施，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从一栋办公大楼从那里堕落下来，对面有一个摄像头把整个过程刚好拍下来。但是其中最揪人心肺的是，这个女孩子在堕落的过程里面大声的喊叫，爸爸救我，爸爸救我。他的父亲在哪里呢？ 等到从100多公里之外赶到身边，这个父亲面对的是他女儿的一具尸体。爸爸不在身边，爸爸在遥远的地方在打拼，在赚钱。或者我们看见许多扭曲的父亲的形象，大概去年有一个爸爸最有名了，在中国姓李明刚，叫做李刚。所以呢，中国人很幽默。我看到有一条公路上面有一个，旁边有个大大的一块招牌，上面写着说：“亲爱的司机，请你稍微开慢点，因为你爸不是李刚。”这是何等扭曲的父亲的形象。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当人类远离了上帝，当人类不负责任不要神，人类第一个当父亲的就是亚当。当亚当与上帝的关系断了，马上第一件事情跟他的太太吵架。本来称他太太，哇，你太漂亮太美丽了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一旦没有了神，马上口气都变了，骨中的骨刺，肉中的肉瘤。大概这是很多家庭的情形。所以很多人说，结婚以前的都是长得很肉麻，将来呢，白头偕老，视死如归。结果结了婚，不是视死如归，是视归如死。那么这个儿子看在眼里，这个叫该隐的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当然有其父就必有其子，常常是这样的道理。因为这个爸爸没有好的榜样，既然可以看到父亲母亲成天在争吵，那么这个该隐的当然一怒之下嫉妒发作，就把他弟弟杀了。圣经还提到另外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，在路德记里面，这个爸爸呢感觉自己不错，我有力量，靠我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不去寻求上帝，不去好好的让神来帮助我们，他竟然离开伯利恒，往一个抵挡神的地方，叫做摩亚，偏行几路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会把这个家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带到家破人亡。一个家庭就剩了三个寡妇。常常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不要上帝，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当上帝，不但神本来照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形象被严重的扭曲，我们真的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吗？我们真的能走出一条幸福人生的道路吗？答案常常是相反。最近有一个人如日中天，叫做乔布斯，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CEO 总裁，56岁过世了。很多人把他当作心中的偶像，哇，这个人不得了，商界的奇才，哇，这样的一个聪明的人。不过大概很多人没有看见他的另外一面，其实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人生。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，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不懂得爱孩子的父亲。你看一看他三段短暂不快乐的婚姻，你看一看他怎么样跟儿女间的互动，大概就知道很多伤痕是一代又一代。而且呢，现在接下来事情还没了，这些人呢多半用世界上的话叫做人在天堂，当然打引号的，钱在银行，儿女子孙在公堂， 都在那里打官司啊，争吵啊，留下80多亿的遗产。不过呢，一场遗产争夺战呢也正在上演，正在开打。难道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画像吗？描述吗？如果再听一听他在2005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，你更了解这个人。他的内心里面已经在死亡巨大的阴影笼罩底下，所以那一次的著名的演讲其实通篇贯穿一个死亡的主题。人类正是如此，我们失去了真正的天父，我们自己就不知道怎样来当父亲，我们自己也活在幽暗里面，活在惧怕里面，活在没有安全感里面，活在彼此的伤害里面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4章，你发现一位真正美好的属灵的父亲就跃然纸上，保罗就在你我中间，在你我面前，让我们看见这位真正在属灵里面承担起父亲角色。其实我们同时会一方面很诧异，一方面也很感恩上帝啊。这一段伟大的经文，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启示下讲的这一段经文的对象是谁呢？哥林多的教会。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大概是带给保罗最多伤害的一个教会，他们不但是在那里怀疑保罗的使徒的位分啊，对他的是品头品足，对他的无论是说话的语态、说话的表情、穿着，什么都骂。而且这个教会的见证怎么样呢？你我都知道，保罗说连世界上人不敢做了，你们敢做。这样的情形大概你我有时候在服事里面，你我有时候在工厂上面，大概也许稍稍能够体会一点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会众，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保罗怎么说呢？我是你的属灵的父亲，你们有许多的师父，但是你们属灵的爸爸真正深爱你们的，无论你们怎么样我都承担，无论我说什么话我总为你们的好处，无论你们怎样的拒绝我，我总是一次次要到你们这里来。这就是为父的心。所以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为父之心在使徒保罗的身上，因为他真认识了主，真得着了天父在他的心里面，以至于他要去效法，以至于他里面被上帝的大爱所充满。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思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亲爱的同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悔改，来被他光照。我们的是否能够有这样为父之心吗？其实今天中国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是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最大的问题在哪里。我们缺少爱，我们缺少真正好像一个树林里面的父母对他的孩子这种最深的感情，彼此一个眼神，彼此一两句话，我们就受伤了，我们就不理不睬了，我们就互相老死不来往了。有一些是道听途说的，有一些是捕风捉影的，有一些是在非机要的真理上面的，我们可以斗个你死我活。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服事 当是真正为父之心的服侍啊。为父之心的表现在保罗身上怎么样呢？他多方的奔走劳力，穷他的一生要把福音，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，要在福音里面生下他的属灵的儿女。而且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，他是昼夜的祷告，眼中流泪，警戒劝勉，他是辛勤的来付出。他为这些教会，为弟兄姊妹每一位都在他的心上，连每一个人的身体怎么样，提摩太啊，你的胃不太好，你要多注意点你的身体。你发现这位属灵的父亲对他每一个属灵里面的儿女，用保罗的话说，这是生产之苦。我们当中当过母亲的都知道，当我妻子生产的时候，我在她的身边22个小时，看见我的儿子经历22个小时出生。其实22个小时一过以后，我自己差不多都虚脱了，所以我说我需要一个产假。不过当我看见我的妻子一直发烧一直发烧，这个孩子呢，医生说开始说很小不大，个头不大，没想到后来其实酒精多，跟那个鲁迅笔下那个酒精老太有点像。那么他就一直发烧，烧到后来人神志都有点不清楚。但是那个时候当他看见医生走进来的时候，他马上拉着我的手说，陆家，你告诉医生千万不要给我用药，不要给我打针，不要给我退烧药，不要给我任何的药。我看见什么叫生产之苦，生产之苦就是宁可我的命不要，我要我孩子的命。使徒保罗的侍奉就是这样，我为你们，我为教会，我为我属灵的儿女，我什么都可以摆上。我们岂不是听见他这样讲吗？为我的骨肉之亲，我甚至哪怕我与基督分离，我都情愿。他真的情愿吗？我们当然知道保罗何等巴不得不与他的主分离，但是他这里要强调什么呢？为我的儿女，正像很多的我们当中做父母的，你为你的儿女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的孩子好，只要我的孩子活，只要我的孩子幸福健康。我在这里我绝对不是高举人，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，我要需要把因为我在过去20年的服事里面看见的这位属灵的父亲介绍给各位。因为为父的不多，这位就是王永兴牧师，今年86岁，在我们当中来传神的话语。让我们把掌声献给神，也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我们当中在座许多位头发花白的，好像王永兴牧师为代表的这样的先辈们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这是神对中国教会的恩典，神对你我这些年轻同工们的恩典。我们这次大会1/4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1/4是在50岁以下的，这是中国教会的未来，这是中国教会的前途，这是中国教会的今天和明天。我们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吗？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一样吗？我们能够像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谈笑风生之间却把他们的信心表露无遗，他们睿智的眼光，他们豁达的胸怀， 我们的心胸能够像他们吗？我们能够像他们这样身经百战却毫不在意流血的伤口吗？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没有钱了，冰箱空了，但是相信上帝会供应，相信神你必负全部的责任。一位真正的父亲，他必定会尝到结实累累的喜乐。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提摩太，这个他属灵里面亲爱的儿子，他这样的来描述这位提摩太，他说他是在主里面的，感谢神，有什么样的父亲就会产生这样的儿子。当保罗自己与主这样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的儿子提摩太看在眼里，学在心中。保罗说提摩太是在主里面的，显然提摩太和主的关系何等亲密。保罗再次说他也是我所亲爱的，和他属灵的父亲关系何等亲密。保罗说他是有忠心的，因为忠心的保罗这样的奔跑脚中，提摩太看见了，学到了。保罗说他必要提醒你们，其实提醒这个词原来是督责劝勉 reminder， 你们也许忘记了，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你们会想起来，他会提醒你们纪念我怎样行事，怎样的教导。这是讲到一个爸爸不单单是口中的话，更是生命里面的见证。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爸爸跟师父的差别。保罗说爸爸是生出来的，师父呢我是带出来的。爸爸说我是求你们，我想求这个词今天大概很多父母心有戚戚焉，我们也许对我们的儿女们，我们常常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保罗说你们来效法我，大概师父说你去做，我叫你怎么样你就去怎么样做。但是一个属灵的父亲，他说你来效法我，你看看我的榜样。今天父亲的榜样能让人看吗？有个儿子，有个小孩，小男生还在小学五年级，他回家的途中呢经过一个文具店，结果呢在里面看到有一支笔很漂亮，钱不够，他趁人不注意把那个笔拿了，偷了那个笔，出店的时候被老板发现，一把抓住，人赃俱获，就把这个小孩带到他家，对他爸爸说你好好管你的儿子啊，这么小年纪就偷笔，长大怎么办？这个爸爸当然觉得很丢面子啊，很生气啊，人赃俱获像什么样，一巴掌就打他的小孩，还要偷还要偷，太不像话，你不想想我从公司单位给你 带回多少笔还不够你用啊，还要偷。我们大概都了解，这个就是爸爸给儿子的榜样。这个小孩捂着脸，爸你还打我，你做跟我有什么差别？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一个爸爸对他孩子的影响，别人不是单单听见你讲什么，别人是在看你的孩子，在看你做什么。多少长辈对我的提醒，陆家你一定要记得，生活是你的讲台，生命是你的讲章，你不是在这里用几篇词这是你的讲章，你不在这里说这是你的讲台，讲台是我们的生活，讲章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保罗敢说我求你们效法我，我求你们效法我，你们可以看见我提摩太的榜样，你们可以看见我在属灵里面所结的果子。我们今天何等承担着重责大任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基督的执事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但是我们更是属灵里面的一个爸爸。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一个父亲 因为在爱里面他会责备。保罗甚至这样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是要我带着刑杖来吗？还是我愿意用温柔的话来呢？我想这种话只有当了父亲才能明白啊。当我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时候，我求上帝，上帝帮助我，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像样的父亲。无论是在家庭，无论是在服事，无论是在教会，无论是在工厂，主啊，你光照，你改变，你兴起。主啊，让我们这样5000人的大会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在浪费时间。上帝，你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开始，让我们完全像我们的阿爸父完全一样，让我们懂得奔跑，也懂得安息，懂得巡回，也懂得陪伴，懂得言传，也懂得身教，懂得责备，也懂得安慰，懂得训诫，也懂得鼓励，懂得真理，也懂得恩典，懂得公义，也懂得慈爱。上帝啊，让我们完全像你完全一样。我们再一次用祷告来回应，巴不得感动保罗的灵，感动了王永信牧师的灵，感动了谢慕山弟兄的灵，感动了林宪高弟兄的灵，感动了杨信飞阿姨的灵，感动我们，再加倍的厉害的感动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求你恩待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承担了这样的属灵的责任。主啊，你已经把这样荣耀的指示托付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今天已经是有阿爸天父的人，但是在你的光中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我们活不出父亲的心智呢？为什么我们活不出像父亲那样最深的那份爱呢？为什么对我们的弟兄们，我们的姐妹们，我们的同工们，我们的牧者们，我们周围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仍然是口出各样的埋怨，我们常是背地里面各样的批评论断？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？为什么总觉得只有我们自己掌握了真理呢？亲爱的主啊，你把使徒保罗再次放在我们的眼前，他面对的是让他实在可以说感觉身心俱疲的那一群人，他们加在他身上的，甚至很多时候超过教外的人加在他身上的，他心里是沉重的。最深的爱才会带出最深的沉重和叹息，但是使徒保罗从来没有灰心，从来没有失望，就像一位真正爱他儿女的父母，从来不会对他的儿女失望，苦口婆心，昼夜流泪祷告，总把他们一个个挂在心头。亲爱的主啊，亲爱的主啊，求你翻转我们，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求你把为父之心真正放在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放在中国教会那些做带领的同工们的身上，真正放在中国教会里面。主啊，把一个广大的心胸，把神国的眼光，把真正在上帝里面为主不计代价，为己不求一切，但是却为主来求一切。主啊，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放在孩子心里面。你是荣耀的父，你是信实的主，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。我们再次把这样的祷告恳切的献在主你的台前，求你悦纳，求你纪念，求你垂听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